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伙伴朋友们，欢迎来到大事件敬祷特别聚会。准备我们的心，准备我们的灵，一起来为以色列祷告、守望、呼求。今天给大家定的主题是以色列 Sharaf。 Sharaf 的意思是敌人。诗篇23篇第5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们今天晚上用这个主题来到为以色列来祷告、来守望、来呼求。我们相信不管有多少个敌人、多少种敌人、多少样敌人，对于我们的神，他一定是不打盹、不睡觉的来保护以色列。我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歌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来到开始我们用我们的嘴唇献上我们嘴唇的祭。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呼求你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求你超自然的保护，超自然的保守，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全地，在犹大的全地，主啊，都要看到主啊，你超自然的保护在你的子民、你的百姓的身上。我们呼求，我们祷告，我们奉主的名，主啊，你超自然的保护，差遣你的天使，差遣你的使者，主啊，很多仇敌的计谋、仇敌的计划、仇敌的工作，主啊，在败坏着以色列的，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主啊，你超自然的保护，超自然的保守。就着你所爱的土地，就你在你所爱的子民、所爱的百姓，主啊，祷告你超自然的保护、保守，就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这以色列的景色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呼求他超自然的保护、超自然的保守，他大能的手就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他大能的手就在他的子民、他的百姓。Thank you. 求你超自然的保守，呼求你大能的手，呼求你大能的能力，主啊，求你大能的使者，那这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将以色列这块土地，耶路撒冷这块土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大能的手就在你的子民你的百姓的身上。主啊，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学习了这位亿万富翁的研究报告，还有很多的研究报告提及到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同属一个根源，90%巴勒斯坦人拥有犹太人的血统，也就是说他们是亲兄弟，他们是以色列的儿子们。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互相的摧残着彼此，互相的伤害着彼此。但是今天晚上你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背后的敌人到底是谁，让我们看东西不要在表面，他的不是在于谁霸占了谁的土地，或者谁炸了谁，谁伤害了谁，谁做了什么，对于我们就是天上的国和地上的国。主啊，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向你祷告，这个晚上开启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以色列的敌人是谁，让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敌人是谁。谢谢你，这个晚上你要光照我们，你要启发我们，你要开启我们，让我们用你的眼目你的眼光来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来到祷告，来到祈求。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有所有的分享都在你大能的保守跟保护里，用你羔羊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保护我们，奉耶稣弥赛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感谢主，感谢主啊、哦真的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很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啊。那首先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以色列 Sharaf， 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敌人啊。那 那么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呢，我很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事件进岛特别聚会哈、哦。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每周二我们都有一个敬拜祷告云端聚会啊、但是在大事件的时候呢，过后呢，我们就只是保留着有大事件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来为这些事件祷告哈、哦。所以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很重要哈、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希伯来文，它叫 Sharaf。Sharaf 呢，你可以翻译叫仇敌，也可以翻译叫敌人哈、哦。啊，它都叫 Sharaf。我们在诗篇23篇第5节就看到哈。哦，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阿门。那么呢，我们再看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哈、哦。那其实如果我们在出埃及记23章22节呢，这里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那这里呢，一个经节啊，他提到有四个不同的敌人哈、哦。那第一个呢是讲到阿亚是你可以翻译叫仇敌。然后呢，第二个是第一个是阿耶啊，第二个是阿亚啊，阿亚呢是对有敌意的哈、啊。然后接下来树是讲到是肆意者啊，或者是围攻，或者是限制，或者是包围啊。那接下来第三个是 Sharaf 就是敌人啊齁。当然 Sharaf 的意思也可以翻译叫捆绑，然后呢锁住，被限制，减少，紧缩啊，这个范围都属于是 Sharaf 的范围齁、啊。所以呢，今天你最起码学了一个希伯来文啊，以后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为我的 Sharaf 来祷告。不错哈，很有洋气的哈，哇，我还会一句希伯来文哈。好，那今天我有七个点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不妨我们看看一下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整我要带大家走过整个历史，来到去认识以色列的敌人哈。那么呢，到最后的时候，就更加的就是让大家我们真正看到的不只是肉身的敌人，更重要是属灵的敌人，我觉得这更为重要齁。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第一个齁，那以色列古代的敌人齁。那如果我们看以色列呢，他的整个的当然我讲到以色列的话呢，就是他已经建国了啊，已经是在于以色列已经开始建国了啊，建国那边算起啊。那建国那边算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以色列呢其实他在历代当中呢有不同的敌人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呢，大概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哈，那其实以色列呢，我们看到当时候当然之前他都有很多敌人啊，有亚玛利人啊，有腓力斯人啊，过后又有之后又有亚门人啊，之后又有反正有很多不同敌人啊哈。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建国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就被分为北国跟南国嘛齁、哦。那过后呢，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齁、哦。那北国建国的时候，过后呢，他们就是当时我应该再重新讲一遍齁、哦。OK, 好，我不要看你们的说话聊天了，看了我就分神了。我觉得其实大家的这个啦齁，大家的 好像敬重有点艰难哦，好像很多弟兄姐妹，好像过去这几周都有哈、哦。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是常常会上网课的话，那每位弟兄姐妹都建议提前预备啊、哦，提前预备啊、哦，或者是可以在我们的同工的群，或者是在我们微信群啊、哦，没有微信群，在我们的这个。Let's talk 的群、WhatsApp 的群，或者是我们的印尼马的群哈、哦，可以让同工帮忙大家哈、哦，帮忙大家哈、哦。好，那么呢，其实以色列在建国的时候呢，他建国了，建国了过后是一个国家，那过后呢，过后扫罗做王，过后大卫做王，过所罗门做王，到了所罗门之后呢。以色列国就分为南国跟北国，就分裂了哈。那分裂了过后呢，我们看到北国呢是被亚述帝国哈，亚述帝国掳去。那北国被掳去了过后呢，从此他就没有再回来了啊。即便是到今天，我们还是在提着，就是说失落的10个支派啊，它是被亚述掳去的哈。那之后呢？如果我们看到北国掳了过后呢，然后呢我们就走进了这个但以理书所提到的有巴比伦王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很想知道末日的整个的。思路会怎么走？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这幅图画：巴比伦到波斯，波斯到希腊，希腊到罗马，整个的这个，这整个的帝国的演变呢？都跟以色列跟犹大国哈、哦、都紧紧的相扣在一起。即便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还在活在罗马帝国的延伸里面啊。那我会稍微简单的走过这些历史哈、哦。OK，那简单的话就是，那我们看到当时呢。世界出现的算是圣经里面啊，可以讲说东西交界的一个大的帝国的，我相信是从亚述帝国开始。当然，有些人也会讲说还有是古巴比伦开始哈，或古巴比伦开始。但是其实我就按这圣经的这个的时间表来看的话，如果说。跨越东西两个交界建国，如果我们把以色列看为中心的话呢，那我相信第一个帝国应该是亚述帝国。所以当时亚述的帝国呢，它涵盖了整个以色列啊，它就将以色列人全部掳去了。那掳去了过后呢，有些有些没有掳掉的，他们把异族把它塞到以色列来住，结果就生了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异族，跟以色列人通婚的这个情况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亚述帝国的版图啊。那亚述帝国呢，过后呢，它就被灭绝了哈。那么呢，基本上今天还有亚述人哈，亚述人大概今天世界上还有大概300多万的亚述人，他大概呢住在伊拉克的北部。叙利亚、还有伊朗的西部，还有黎巴嫩跟约旦，哈，所以基本上呢，大概比较多学者认为，亚述帝国他们的承接者应该是今天的叙利亚哈，叙利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就形成了亚述曾是灭绝以色列的一个大帝国，过后他的承接者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巴比伦呢，当时候呢，北国被掳了过后嘛，哈，灭国了过后，结果呢，巴比伦就来攻击耶路撒冷哈，攻击耶路撒冷哈，那攻击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犹大全地，结果犹大全地整个灭国了哈，犹大也灭国了，灭国了过后，他们就建立他们巴比伦的帝国哈，所以巴比伦呢，大概他当时候所在的位置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大致是今天的伊拉克共和国的版图。 巴比伦呢，位于呢幼发拉底河域的南部啊，然后呢，离今天的巴格达不远哈。大概比较多学者认为呢，哎，如果讲到巴比伦呢，比较可能它的承续者啊，接下来它的承续者比较可能是伊拉克啊，伊拉克。OK，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是波斯帝国哈。那波斯帝国同样的也是在历史当中也是有占领过以色列哈，占领过犹大全地。然后呢，波斯帝国当然不需要多说了，波斯其实就是今天的伊朗啊，所以伊朗呢。波斯人也是今天伊朗的主体群体啊，所以我们当然伊朗人有分布住在阿富汗的，或者住在伊拉克的也有哈，但是主要的他们的承续者就是伊朗了哈。OK，我们再看哈，那接下来呢就是马其顿希腊帝国哈，所以马其顿当时的版图呢是跨越了欧洲。亚洲还有非洲哈，三个地方他拿到完，还打到印度去啊，所以印度的这个亚历山大去世了，不然的话他可能都会攻占到亚洲哈，所以大概这次是当时的马其顿帝国的版图哈。其实马其顿帝国的时候，当时他们相对犹太人是比较友善的哈，比较友善。当然，当时的波斯帝国对以色列也是友善哈，也是相对友善的哈。接下来，希腊帝国也是友善的哈。但是呢，过后呢，希腊帝国的这个呢，他们的传承下来呢，比较可能他的承继者就是马其顿还有希腊。那接下来呢，刚才的那幅画呢，就到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这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哈，罗马帝国版图非常的大哈，它跨越了非洲、亚洲，还有欧洲，还有大部分的欧洲在那涵盖里面。那么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当时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友善的哈，他们将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啊，那他们也让犹太人不能再回到那块土地啊，那过后犹太人就被打散到世界各地啊，不同的地方。然后，今天的罗马帝国呢，它的承续者是谁呢？它的承续者其实，比如说法国说他是他的承续者，西班牙说他的承续者，然后呢，意大利是他承续者之类都有。那其实呢，罗马帝国呢，他崩溃过后呢，他的承续者就是今天的欧盟。所以我会跟大家讲，末日的时候呢，欧盟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不是什么好的角色啊，所以你要很注意、很注意、很注意了哈。所以其实往往很多人就讲到说，哦，你看圣经讲到那条古龙啊，那条古龙啊，古龙的话就是谁？古龙就是中国，中国就是那条龙。都讲到好像中国很不好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姑且我不谈中国哈我们如果明年主许可的话，我们就进启示录。啊，那么呢，我们就来探讨到底那条龙是不是中国那条龙啊？OK，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有机会，那我们再深入啊。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呢，如果我们看今天我们是活在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画，对不对？那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的不同的帝国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活在罗马帝国的延伸里面，也就是说，圣经放了这有四个不同的什么呢？四个不同的帝国。那我们看到前面三个基本上都占领了以色列。那么呢，我问你，接下来罗马帝国，我们还活在罗马帝国跟罗马帝国的延伸里面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就提到金的头，银的这个肩膀对吧？胸部，那过后呢铜的腰对不对？那过铁的 脚的部位，过后呢，就是有10个半泥半沙的脚趾，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是活在罗马帝国的延伸里面啊，所以就像这只兽，它上面有10个不同的脚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大家应该一目了然，就知道呢，如果我们看到巴比伦灭过以色列。占领过以色列，波斯占领过以色列，希腊占领过以色列，罗马占领过以色列。接下来，罗马的延伸会不会同样发生？那我留个伏笔，让你自己去思想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依然会在经历、在走过、在经历的一些事件了哈。所以这个都是过去的以色列帝国，以色列的敌人都是很强大的帝国。这在但以理书就有提到，不同的帝国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霸占这块土地，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古代历史中的敌人。OK，接下来呢，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色列现代历史的敌人。OK，那以色列如果讲到现代历史呢，我们真的离不开这一位仁兄。这位仁兄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位仁兄呢，坚信犹太人是非常邪恶。他们的存在是破坏了国家种族纯洁性，并呼吁从德国清除犹太人啊！所以你会发觉奇怪的，其实到今天为止啊，很多历史学家、很多的考察历史的各方面，他们去查考、去考察等等，他们到今天还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希特勒要杀这么多犹太人。有些说因为他当年他希特勒年轻的时候去教了一个犹太人的妓女，结果染了性病啊，他就很讨厌犹太人。那他有人说呢，不是因为犹太人呢，就是说他们当时候就是霸占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他都是比较是个人的一个的讨厌或者个人的一个厌恶，但是呢，他能到一种有计划的去清除灭绝一个族群，这一定跟灵界有关系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希特勒当时真的是这么变态的哈。那如果看到他这么变态的时候呢，我最近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其实事出必有因哈。那我们看到呢，希特勒他有提到一个东西是叫雅利安人哈。那雅利安人呢？他这样讲哈，他说：“假如我把人类，分为文明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三种，那么唯有雅利安人方面有资格做第一种的代表啊。”所以希特勒就是对雅利安人就有特别一个宠爱，或者特别的一种的追捧，特别的一个颂赞哈。然后呢，在他的书里边，他写什么呢？他在在他的书《我的奋斗》哈，他也提到呢，在希特勒的种族理论系里面呢，他把他自己的民族日耳曼德国人。吹捧成为最高贵的纯种雅利安人，和波斯人、伊朗有共同一个祖先啊，而生活在波兰、俄罗斯及巴尔半岛地区的斯拉夫人和其他有色的人种均为劣等种族，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应当清除种族灭绝。很奇怪，为什么他提到雅利安人？那他提到雅利安人，他就觉得自己的种族很高贵、很高尚，他就是看不起其他的族群。那么呢，如果我们在近代历史里面哈，我们看到大规模的哈，就是说不是因为他跟另外一个种族对抗，然后他去杀别的种族，而是他就是一个没有对抗，但是就是里面产生就是有一种特别想去消灭另外一个民族人，除了希特勒 还有谁呢？还有这个伊朗哦，伊朗就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灭绝以色列，就是要消灭犹太人。你问他为什么，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找到答案哦。如果我们看到呢，波斯呢，他在1920多年的时候，他叫波斯。过后呢，到了应该是29年，他就把名字换成伊朗啊、哦。所以伊朗，如果我们翻译得到的翻译呢，它的意思是叫雅利安人的土地啊、哦。所以很奇怪，哎，他又提到雅利安哦。所以你会发觉，哎，奇怪啊，为什么希特勒他要跟雅利安人有关系？过后伊朗又把名字改为雅利安人的土地，甚至伊朗的这个就是。伊朗的国王巴列维呢，他也自称自己叫是雅利安人之光，所以哇，所以你当你越看的是觉得，哎，为什么又是雅利安人？所以你看到在可能在历史当中现代历史当中，有很多人讨厌以色列，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是我要去灭绝你，要去来到去将你在地图把它抹掉，将你整个种族灭绝掉，没有哎。但是你会发觉，凡跟这种雅利安人有关系的，他就简直就是要将你完全的除灭。所以其实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找到有一个答案呢，但是我还没有得到很充分的这个证据然后等我等到更充分的证据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那还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伊朗它就是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来到，就是要灭绝以色列的这个。那其实，在我的一些朋友啦，他有做一些考察，他跟我说的。其实他说呢，今天的德国人呢，他们有好些，他们是属于是有伊朗血统的人。我不知道有多真啊，但是我有到德国去我有确实看到德国，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族群当中呢，是你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你这个人你看他样子，你说哦，打个比方啊，你看他样子，你说哦，这个是日本人，但这个来的时候，你说哦，这是中国人，基本上这个是韩国人，所以你在德国的时候，你大概都看得出他们有不同的族群，但是他们都是叫德国人。所以呢，我朋友是跟我讲啦，他有到德国住了一段时间也去那边可能他做一些考察，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按他的研究啦，很多的德国人是有伊朗血统的。OK，但我不知道这有多真实啦。OK，好，那么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雅利安人。如果按古代的历史当中，我们古代有四大文明，那么呢，雅利安人他灭掉了巴比伦，古巴比伦，他灭掉了古埃及，他也灭掉了古印度，所以呢，一个雅利安人他来到灭掉了三大不同的古代的文明，所以我开始对雅利安人真的很有兴趣去考察当我考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看了一个这个叫拜火教的文献也是叫波斯的古经被称为阿修斯陀中他就提到说他的国王呢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呢，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呢，他过后成为突厥人的祖先，过后呢，二儿子成为罗马人的祖先，三儿子成为什么呢？成为伊朗波斯。其实他放伊朗波斯，他的祖先祖辈就是雅利安人。那在如果说，当然这个的古典，我觉得还是有待很多的印证。但是我觉得很好奇的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当中，罗马帝国呢，它是在它呃伊朗呢是伊朗有波斯是有占领过以色列。 罗马也是有占领过以色列。那还有呢，突厥这个最后的这个突厥，我们常提到的就是讲到那个可萨的后裔啊，可萨帝国、可萨的后裔等等，他们的产生，还有包括突厥也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主权。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这里每个都是犹太人的敌人，或者曾经灭过犹太人的国家。所以当我越看越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越有趣哈。那这个是BBC 的报道哈，他就报道说呢，1939年在大战的前夕的时候，希特勒是有差遣一班的科学家到什么呢？到西藏哈，到这个马拉雅地区，要去寻找什么呢？寻找雅利安人的一些的事迹，还有雅利安人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当我越看越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如好像一根雅利安沾边的，那么呢，他就好像就是想灭掉以色列，就是想要将整个以色列干掉的。我觉得真的让我非常的好奇哈。那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你再看回当时呢，如果按 CCTV 这个的报道呢，他还提到呢，希特勒当时要篡改圣经，要把耶稣变成雅利安人。哦，我觉得这真的是极大的讽刺啊！那这是真实的报道啊！所以这就让我想起雅利安人。诶，为什么？你看，好像要灭绝以色列的人，好像诶都跟雅利，就是说没有要灭以色列的很多，而是要完全清除以色列的这些人呢，或者要把以色列完全消失，造这种地步的呢，好像提到的跟雅利安人有关系。那我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发觉到有一个族群，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族群呢，他们神要跟这个族群世世代代为敌。然后呢，这个族群的名字叫亚玛利人啊。所以我觉得亚玛利跟雅利安会不会有一些关系，或者会不会一些连接？当然，我觉得我会继续的考察哈。但是我觉得让我在考察这些的时候，让我真的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觉得说，哎，好像就说族群跟族群的仇恨，它会是我跟你打架，我跟你打战，甚至我跟你打核子战啊，原子弹。但是到最后，他不会想我完全灭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圣经提到一道，世世代代都会与你为敌。然后如果查考那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是讲到当时亚玛利人是有去攻击神的宝座啊，这是在犹太的一些经典有提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亚玛利人就让我产生很多的兴趣要去，但是其实亚玛利人呢，我相信他不是正常的人呐、啊，他是可能是跟这个跟邪灵或者跟巨人有关系的一些的一些这样的人呐、啊，我觉得比较是属于那类的人呐啊。好，那么呢，那我觉得这个历史，我觉得我就简单的带过给大家好了。那么呢，我就不想再深入了。那改天有机会，我们如果进到启示录的教导的时候，我再深入一点一点跟大家分享啊，或者但以理书，我觉得也很好玩啊。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色列现在的敌人哈。那以色列现在的敌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当然是哈马斯咯，因为哈马斯他的宣言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他呢，那哈马斯其实又跟谁有关系？又跟伊朗有关系哦，伊朗支持的吗？所以你看到，凡跟伊朗、跟这个亚玛利跟人有的连接的，基本上就是想消灭以色列。他说，以色列会一直存在到伊斯兰教摧毁它，巴勒斯坦地只属于伊斯兰教下一代到审判制，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即是圣战。那看到吗？所以他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啊。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真主党也是跟伊朗有关系啊。所以呢，它的成立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的生存就是为了去消灭别人哈。那接下来呢，胡塞武装，也门的胡塞武装哈，也门的胡塞武装呢，它有他们的一个什么呢？他们的一个标记哈，它的标记写了一堆的这个扎维文哈，我们读不明白。但是如果翻译出来，就是真主自大，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咒诅犹太人，伊斯兰胜利，看到吗？他也胡塞武装，也是跟伊朗有关系，也是跟这个什么呢？波斯这个，还有这个雅利安人有关系哈。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叙利亚政府哈，其实它属于是什叶派的哈，它也跟伊朗有很好的关系。当然，他也是这个以色列长时间的宿敌，他也是要消灭以色列当然是伊朗，更不用讲了。伊朗他的就是直白的说，我就是要将你从地图抹除掉。所以，我们当你越看的时候，哎，反正一跟伊朗沾边的，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反正跟亚利安沾边的，又是要消灭以色列。所以呢？源头看来就是伊朗哦，看来是伊朗哦。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证实说，哎，其实今天的德国可能有很多伊朗的血统哦，这样的话呢，更能证实雅利安这个人，这个的雅利安的族群真的就是要灭绝以色列。如果回到圣经，如果是跟亚玛力人有关系，那就是来到非常符合跟世世代代与你为敌哈。耶和华说要与亚玛力人世世代代为敌哈。但是后面的还有待证实，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跟伊朗有沾边的这些组织都是要消灭以色列。所以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哈啊！但是呢，我们往后的日子，我觉得我还会去更加查考了解的，是否亚玛力人跟亚利安人有关系啊？如果这有关系，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形成一条线啊。OK，好，那么呢，这个是以色列现代的敌人哈。那么呢，也要跟大家提一下，以色列将来的敌人哈，将来的敌人啊。那以色列将来的敌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诗篇83篇就提到说，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摩甲人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力、腓力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哈。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将来的敌人就会是围着他四周这些人哦，就是跟以东、跟阿拉伯、跟这些亚述之类有关系的这些，如果我们在诗篇，我们看到83篇，这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哦，但是我真的盼望不要这样快发生。那以色列将来的敌人呢，也会是以西结书38章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的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然后呢，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等波斯人、古实人和佛人，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啊。那在这里呢，其实我看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法哈。如果提到这个佛哈。其实呢，有些学者认为是利比亚，有些认为是阿尔及利亚，有些认为两个也是其实是不是两个也是，或者是一个而已，还是哪一个？其实每个学者都有说法，但是这两个呢国家呢，其实他们是在 就是同一个族群就在各地。那么呢，其实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当时年代还没有分国家。如果按族群的话，它可以是两个国家都是啊。那么呢，最近这我们看到的就是给大家看的，就是周边这些围着的这些国家呢，哎，他们在如果以西结书38章发生的时候，他们大家都会成为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呢，重磅消息跟大家讲哈，阿尔及利亚的议员以100%的赞成的投票率授权总统有权向以色列宣战啊。所以你会发觉很奇怪的，那你看哦，很奇怪的哦。那刚才我们讲的是阿尔及利亚，刚才讲的是利比亚跟阿尔及利亚嘛，对吧？然后呢，刚才讲到佛，他的族群就是住在这块土地，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也可能是利比亚。那现在看到阿尔及利亚已经是他的国会100%赞成什么呢？可以向以授权总统可以向以色列宣战，所以这你会觉得好奇怪哦，哎，发生你照的那么远，忽然间现在你又要跑来了，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啊，这个以西结书38章真的不要这样快发生了，所以这个是往后我们会看到按这历史的走向，只是那个时机，我觉得不要来得这样快。第五点要跟大家分享的。以色列属灵的敌人才是敌人，我觉得这是重点哦。那所以，我们真的我知道过去的时候呢，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为以色列祷告，有些在祷告的，有些当然很多教会大部分都是站着以色列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当他站着以色列角度的时候，以色列炸人的时候，今天我告诉你哈，今天我告诉你哈，巴勒斯坦人已经死了。超过1万人了，超过1万人了啊！超过1万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真的是真的是数目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哈。OK，好，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是这样啊。那其实我们得先分割一下哈。那以色列人跟以色列政府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也要分一下。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政府，或者我们叫加沙的这个管理者哈马斯也是不一样的哈、哦。其实今天住在加沙巴勒斯坦啊、哦，大概有1000名基督徒是很爱主，而且是非常团结，住在同一个区的 strong community 是基督徒。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你站这个角度，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每天会祷告哦，主啊，主啊，你，那主，你要保护以色列，保守以色列，让以色列得到你的保守。我觉得 OK，可以，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祷告，主啊，你要保守以色列，你要攻击以色列仇敌，主啊，你要哇，我觉得这样的情况，那个死了1万人，可能那个1万里面跟我们的祷告也有关系哦。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得真的。分清楚，人民是人民，国家是国家。我们现在盼望的就是说，我一开始从最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就是说，对，无可否认是哈马斯是精神病被鬼附，然后呢，然后搞做了这样的坏事，惨无人道的事。但是以色列怎么反击，就决定我们是否很快会踏进末日的时间表。所以以色列如果他们是，就是说有克制的去防备，有克制的去报复。最起码我们不会这样快去到末日的时间表。如果走进这个末日的时间表太快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错失末日之前来的一波的大复兴。这样的话呢， 得救的人数就真的会少了很多。仇敌现在搏命的要很快推向末日，但是呢，我们的祷告应该阻止末日这样快的来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跟以色列政府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是不赞成这样打仗的，有很多以色犹太人甚至他们出来，他们是反对，他们说反对是这样的去攻击加沙的。加沙那边有1000位基督徒嘞。那我跟大家讲啊，那这是加沙的基督徒，他们大概有死了18位哈，所以他们在他们大部分是属于东正教啊，东正教，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纪念活动哈啊，在他们教会，他们大概有整千人住在加沙，所以现在以色列如果每天这样炸的话呢，我这样讲啊，如果今天我们看这个加沙的啊，他们是穆斯林，那我们就站着。教会的角度，炸啦炸啦炸啦炸啦！以色列得胜，炸啦炸啦炸啦！如果我们真知道他们根本就是两兄弟，根本就是都是兄弟，这样的话，我们还想炸吗？或者我们想说，如果说他们也是基督徒，我们还会想炸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真的带着偏见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先入为主先。东西还没分清楚对跟错，我们已经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说以爱以色列的角度，他们先站这一个以色列都对的角度去祷告。这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祷告都乱了哈。那当然也有一批是更极端的，他简直是看到以色列炸了这样多人，他简直就讲说哦，以色列都是可杀的后裔，所以他们都是可杀的后裔，所以他们才做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所以呢，神你应该能够惩罚这些以色列人。哇塞，我觉得我们的神。今天在天上，他要怎么听我们的祷告？他说听这个也不是，听那个也不是，到底应该如何祷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应该真的是祷告的。我们真的要爱巴勒斯坦人，我们要爱犹太人，但是我们为他背后的人来征战啊！所以我们在上周，那这个是这个是天主教的报道里面，他就讲到说呢，大概住在那个区哈，有1000位strong Christian community，也就是说爱主或者是很委身的基督徒在加沙住在加沙的是吧？每天同样，他们也是经历着炮火的袭击，所以我觉得真的以色列这样做真的对吗？当然，无可否认，我觉得如果以色列已经被激怒到这种程度了，要他的气消，我也明白，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继续炸，我相信诗篇83篇发生的，然后呢，这个以西结书38章也发生了，那么呢，这就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了？难道代祷者不就是要跟着神的计划一起前进吗？然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如果我们看，今天如果我们看哈，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这几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哈。如果我们看这，那我们看，比如说我们说，那这个黎巴嫩啊，有邓朱丹啊，要灭以色列，他是坏人呐、啊。我们祷告主啊，来到粉碎啊，粉碎黎巴嫩呐、啊，焚烧黎巴嫩呐、啊，或者哇，也门是坏蛋呐、啊，主啊，惩罚也门啊，或者叙利亚也是坏人呐、啊，惩罚。那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哦，那对他们的政府或者他们某些的武装力量，他们是坏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如果我们看叙利亚呢，他的基督徒占了10%。叙利亚有多少人啊？我不大记得了哈，因为他打仗了跑了很多人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他的10%哈。只单单他们东正教的人口啊，就是这个希腊东正教就有70万人， 70万名基督徒，还没有算叙利亚东正教的人口，人数多少。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叙利亚人呢，被各国被 IS 打，被欧美打，被全世界打等等等等。但是很多受苦的不只是穆斯林，还有他们人口的 10% 的基督徒，同样每天活在炮火底下，活在惧怕底下。然后呢，黎巴嫩有多少个基督徒？黎巴嫩有1400万基督徒啊。然后呢，这个也门有多少基督徒？也门有4万个基督徒。他们这些呢，我们看到的人数呢，不是真实人数，因为呢，真实人数他们那边信主了，他们不可以给家人知道，如果知道，他们就会被打死。这些呢，公布出来的就是证明说，他们的家族也全然被转换信耶稣，所以他们才呢可以得到保守下来。所以呢，如果公开的数字是这样，我相信没有公开的数字可能降了2倍或者3倍。那我再跟大家讲更好玩的一些故事。那这个是我到伊朗的一些画面哈，大家想不想看？OK。OK， 好，那这些这个是我这个是伊朗哈、哦，伊朗政府哈、哦，这些是伊朗人哈、哦，大概你看不到我哈、哦，我的，你看不到我的。OK， 好，那这是我在伊朗的时候跟伊朗人在一起哈、哦，那边有2个香港人，其他都是伊朗人。我告诉你哈、哦，伊朗人真的是非常的好客，而且非常的友善，而且非常的好哦，跟我们一起，我们跟他那边一起坐这，我们不认识的，我们在那边一起坐这，然后呢，他倒茶给我们喝，给我们吃那个甜饼、点心之类，我们拿一些，我就拿中国的我应该那时候是拿什么烤鱼呀、啊，还是你知道中国很多嘛烤鱼呀、啊，牛肉棒啊，什么之类，就给他们吃，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在伊朗的一些照片哈、哦。然后呢，在这里给大家看呢、啊，跟这个伊朗的小姑娘们拍照哈、哦，跟伊朗人小姑娘拍照。那所以呢，伊朗人真的是很那我去了大概有90多个国家啦。如果你说前10名最友善的族群呢、啊，老实讲的，一定有伊朗，一定有伊朗哦，一定有伊朗哦。所以这个是我在他们的国家哈、哦、啊，这是很多年前的照片的啦哈、哦。OK，好，那么呢，我再跟大家一个劲爆的消息哈、哦，来，这个是Arab News 是他们这个就是他们阿拉伯自己的新闻哈、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呢50,000 mosques have closed in Iran. Are Iranians seeking truth outside of Islam？那简单说呢，就是说动乱和对伊斯兰政府的不信任正在导致许多人远离伊斯兰教，福音广传播和社工正在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伊朗5万座清真寺已关闭，伊朗人是否在伊斯兰教之外寻找真理？那这个东西哈、哦，这个东西哈、哦。我这个的新闻哈、哦，我是有经过证实就是说伊朗经过证实他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伙伴呢、啊，我们一个伙伴呢、啊、哈，他们在伊朗有很多工作哈、哦，那他呢也去印证了这个新闻。我告诉你，这个新闻是正确的。OK，好，那么呢，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哦，那它的新闻的故事是讲到伊朗总统的这个什么 Ibrahim Raisi 的高级神职人员穆罕默德 阿布加西姆、杜拉比在向一群宗教学生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75万清真寺中50万座清真寺已关闭。我重复，不要重复，我找我们的主持人来重复。主持人，你大声来念给大家听一下。
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的高级神职人员穆罕默德·阿布加西姆·杜拉比在向一群宗教学生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75000座清真寺中的50000座清真寺已关门。杜拉比在六月庆祝伊玛目里萨期间发表的讲话中，主要将清真寺关闭归咎于政府资金的缺乏。然而，他表示穆斯林出于其他原因放弃清真寺，约30万基督徒，600间教会。
谢谢啊，所以我们看来，一个这样反对要灭绝以色列的一个国家啊，他认为自身认为自己是多是穆斯林的代表，但是呢，他们自己国家大概1/3个清真寺已经关闭，原因是因为清真寺不需要了，甚至我们的连接的伙伴呢，他跟我们说，他们现在伊朗的基督徒们有一个笑话，他的笑话是什么呢？他笑话是说这样，他说，哦，你去清真寺啊？对的，我要去上厕所，你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呢，伊朗如果现在大概公开出来的数字大概有30万基督徒，有600间，每周都有聚会的教堂啊，每周都有聚会的教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我们不要看外在的，我们不要看外面的，我们要看的是以更高的以神的这个眼目去看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不会处在每天在那边要砍以色列，还是每天要砍巴勒斯坦，或者每天砍来砍去，还是怎么样？我们看，如果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就明白我们应该怎么祷告了。所以，我们祷告绝对不是跟地上的去征战，我们是跟属灵的去征战。我们绝对不是来到仇恨哪个国家、哪个族群，我们应该是看到背后的灵在作怪。所以我给大家看了，从一开始这样言传下来，你就明白了，就是说，对，以色列一路上有很多敌人，但是你会发觉他的敌人好像跟这个雅利安人很有关系，好像跟亚玛力人很有关系，所以你会发觉，其实这些你说白了就是灵的东西下来嘛，对吗？所以呢，我们讲到最后，就是重点是应该怎么祷告咯，重点是这样祷告哈。那你看哦，圣经里面说的，来，我请杰志帮我读一下。
马太福音12章29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马太福音12章29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器皿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房子、家庭。
好，那这里的经文很清楚，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壮士就是这个恶者邪灵界的东西，你要怎么抢劫他捆绑的东西呢？比如说今天伊朗哈，我们看到很多他的子民被捆绑，被这个壮士捆绑哈，被这个可能是这个宗教的灵或者亚玛力的灵啦哈，OK 好不好？他就捆绑这些人啊，那过后呢，这些人呢就成为他的什么呢？圣经里面和赫本放家具，原文是器皿。器皿才是正确的翻译，所以也就是他捆绑着这批人。所以圣经说，你要先捆住那个壮士，才能将这些他捆住的器皿抢过来。所以应该是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祷告，就是破除背后的灵。 断开背后的灵。所以呢，以色列政府背后有一些灵，就是每天叫他打仗，每天就是要叫他炸巴勒斯坦，每天叫他炸自己的兄弟。所以我们应该祷告主啊，你当这个背后的灵止住他的手，让以色列可以看到，如果他继续这样炸，以后他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他继续这样炸，末日就很快来了。所以我们应该祷告主啊，你破除在影响以色列背后的这个灵，在努力推广这个罗斯与哥哥的征战呢，这股灵把它破除掉。还有，应该在哈马斯背后，还有伊朗背后，主我们祷告，他们所捆绑的这些，我们破除掉这些邪灵在背后影响的，然后呢，让他释放这些子民，就像我们看到。清真寺有75万间，现在呢，7万5千，现在已经是5万间，已经没有用了。主，我们祷告，你让他一间都不需要再用了。Amen。在我觉得应该以这个角度祷告哈。那还有呢，应该祷告说，圣经里面说到什么呢？哎，我们请我们截止。
哥林多后书4章4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9章17到18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
Amen。那我们看到当时候的扫罗，他也是残害基督徒的，残杀基督徒的，将男女基督徒拉到什么呢？拉到去到耶路撒冷，去那边把他们捆住，威吓他们要杀他们之类的，对不对？所以他也是杀人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上鳞片掉下来，也就是说他被世界的神弄瞎眼睛。所以今天哈马斯的人被世界神弄瞎眼睛才会做这种事。我们看到伊朗背后，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眼睛，他们才会这样憎恨以色列。我们应该祷告主啊，你破除他们背后这种弄瞎他们眼睛，他们眼睛开始明亮，他们开始用可以用眼睛看到你的光，看到基督的光，看到基督的爱，看到基督的大能，看到基督的能力。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祷告，我们不要再被世界左右了。你说以色列对吗？我跟你讲，以色列也不怎么对。然后你说巴勒斯坦对吗？巴勒斯坦也不怎么对。但是讲真，都是不怎么对，但是问题就是因为都不是怎么对，才让仇敌有很多在机会在背后下黑手，你说对吗？所以我们真的盼望了哈，我们真的往这个方向祷告啊。那还有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些经文哈，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哎，我请杰志帮我读一下啊。
使徒行传2章16到18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好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那其实刚才我跟大家讲哈，其实有一些做广播的这些肢体哈，他们就说什么呢？他们做这些广播，在中东国家做这些福音广播的这些哈，他们就发觉很奇妙哦，他发觉到呢，他们的听众很多来自阿拉伯国家，所以我问你。谁会去听福音的广播电台？肯定是基督徒嘛。啊，你不要讲他们是穆斯林，但是他们过来偷学基督教的东西，就这样讲，讲这样是胡扯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是 他们是基督徒隐藏着的，他们国家不允许他们公开开放，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些广播电台，他们听听这些的资讯，听这些的资料啊。但是呢，他们又不给人家发现，所以呢，这些广播的，他们就很惊讶的发现，他们很多听众来自中东阿拉伯国家，所以呢。今天很多阿拉伯人信主呢，其实真的他们信主是比我们难的，因为你一信主啊，你的家族就把你当成叛徒，是可以拿石头打死你的哈。所以呢，他们信主的过程当中，那边有很多见证是整个村同一个晚上大家发同一个梦，所以大家同一个晚上梦到耶稣。来到访问他们村过后呢，去跟每个人讲话，那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过后怎么样呢？过后你知道怎么样了？过后呢，隔天醒起来，大家都梦到这个梦，大家都不敢说，因为说出来你就被石头打死。那结果到最后，小孩受不了，小孩就开始说，他一说，整村人都说我都梦到这个梦，大家都梦到这个梦，结果整村人都信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经文。主耶稣，你说在末后的日子，你要将年龄浇灌凡有血气的。主，我们真的祷告祈求，你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主，我们祷告，你让伊朗的人，很多的人民，他们这个晚上就发异梦，这个晚上就看异象，他们看到耶稣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发到异梦，他们就梦到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那他们就悔改，就相信弥赛亚，就相信基督。所以我们就应该往这个方向祷告。不要再去祷告打来打去的东西了，打来打去的东西呢，让别人去祷告，因为打来打去的东西打不完的。告诉你，以色列也做得很不好啊。那我告诉你，这个巴勒斯坦也做得很错啊。那但是问题是，你说我们还打来打去，我告诉你啊，你到教会呢，你千万不要跟他讲说以色列也做得很不好。我告诉你，讲完过那牧师来骂你啊。你讲，我觉得现在不能的，现在我觉得只要讲老实。话的都会被人骂的，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哎，好了，我不要再去跟他们争论什么了。我就祷告主啊，你将你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往这个方向祷告就 OK 了。OK，好。然后呢，接下来呢，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段经文更好的祷告哈。这段经文，来，我请接字帮我读一下。
好的，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你会觉得节制的声音很好听哦，哇，他的声音很有那个磁力的哦，哇，那种很有吸引力的声音，对不对？OK，来这里啊。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哈。你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啊，然后呢，因为他用油膏我，主，我们真的祷告哈，我们真的祷告。当主啊，你用你的油膏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大胆的将福音传给我身边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也要你来到差遣。我来到发出喜年的报告，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祷告，伊朗被掳的要得释放，伊朗瞎眼的要看见，我们祷告，主啊，伊朗这个压制的要得自由，我们要在伊朗宣告耶和华的喜年。主，我们祷告，在哈马斯背后要得释放，哈马斯瞎眼要看见，我们的哈马斯受压制的要得自由，我们在哈马斯当中要宣告主啊，神的悦纳的喜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祷告，我们不要再去争了，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呢。再到最后呢，其实你知道吗？难知道吗？这是真实的哈。我有一次我在听着不是啊，上周我听着一个台湾的一个报告啊，台湾的一个节目哈。那个主持人怎么说呢？他这样讲的，当然，等你听了你很生气啦，但是他真的是这样讲啦。他说，其实呢，他说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嘛，哈，他说呢，我们看到耶路撒，以色列呢，现在每天在那边，就是这样，叫红坑乱炸啊， 可能你们不知道一个数据哈，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啊。那这个数据是这样哈，这个以色列呢，这三周呢，在加沙杀的平民老百姓，超过了俄罗斯19个月在乌克兰杀的平民百姓。3个月3周的时间，是以色列用的炮弹超过了当时，美国在阿富汗用的1年的炮弹。历史当中，三周炸死了最多传媒人士、新闻营业员的。就是这一次的战争，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我真的，我重复跟大家讲，还是要重复，我真的是很爱以色列的，但是只不过是他现在做到这种等级啊，我真的担心他，你明白吗？2个都是生的孩子，但是当他做到这个等级的时候。原本阿拉伯国家不想团结的，也被逼团结。原本那些反以色列实力是对立的，他们也变成合作。那么，我真的很担心以色列以后会是有多艰难，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同样的这个情况吗？就是说呢，现在教会应该做的东西不是。还是努力鼓励着以色列，好像以色列都是对，教会应该做的东西是应该怎么做呢？那比如说你的大儿子，你的小儿子哈，他比较顽皮，他那天呢就拿鸟粪去丢他的哥哥，对，是小儿子的错，对吗？小儿子错，但是呢，他的哥哥呢捉住弟弟，打他一拳，打他2拳，打他10拳，打他100拳。我真的担心啊，弟弟被打了，他旁边还有很多兄弟姐妹。我们应该做的是跟哥哥讲，住手啦，够啦，住手啦，你够啦，你够啦，你够啦，你够啦，因为你再这样打你弟弟下去，其他的兄弟姐妹一定会团结起来来揍回你这个哥哥。那么你说以色列怎么办？所以我真的不想降块墨汁，因为我知道教会的时间还没到，所以我真的盼望了哈，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支持以色列，同样也不要当以色列大，以色列都是哈马斯，不，以色列都是可撒的后裔，不是啦，不是这回事啦哈。所以我们祷告背后的灵啊，我们祷告刚才那几个方式，所以我盼望大家应该懂得如何祷告。抱歉，今天讲的有点长了，我们剩8分钟啊，我们邀请我们的同工或者弟兄姐妹有感动的话来带领我们祷告哈，我们一起。
要站在你的心意上，站在你的计划上去祷告。主啊，你来怜悯我们。主，你是怜悯的神。哦，主啊，你是怜悯的神。哦，主啊，你怜悯这块土地，你怜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哦，主啊，你是活神，你是真正的神，你是永远永永远远的神。 你一发怒，大地都震动；你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主啊，所有的政权都担在你肩上。主啊，我们祷告，断开背后一切掌控的灵，断开一切那个谎言的、那个说谎的、那个可憎的、那个杀人的。哦，主啊，断开这一切黑暗的灵、背后的灵、掌控的灵，我们断开。哦，主啊，是的，主。哦，主啊，被勇士所掳掠的可以解救出来。哦，主啊，可以夺回来，夺回来。哦，主啊，这片土地上，哦，所有人的心意，你的心意在救恩，你的心意救恩，救恩是你的心意，救恩是我们所要做的。主啊，我们祷告，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的眼睛被打开，看见基督福音网的光，眼睛上的鳞片被掉下来。主啊，你的爱和怜悯，怜悯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怜悯这片土地上的平民百姓。主啊，我们把这些王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王的心像垄沟的水，主啊，随意流转。主啊，你来掌管，你来掌管，让他们在你的心意里，让他们在你的计划里，主你的公平公义，主啊，领导他们。主啊，你的公平公义充满他们，你的爱和怜悯领导他们。主啊，你的智慧来充满他们，你智慧的灵充满他们。主啊，你将你的灵浇灌下来，你的灵浇灌下来，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主啊，所有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发异梦，今天都发异梦，都遇见耶稣。只有遇见你这位弥赛亚的时候，无论他是什么死，无论他是马哈斯还是哈马斯，主啊，所有的仇恨都被消磨，所有的主啊，主啊，所有的遗弃的那个孤独的心都被抚平，所有一切的伤害也被抚平。主啊，你来触摸这片土地，触摸每一个人的心，你的灵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发一梦，梦见耶稣，梦见弥赛亚，梦见你这位平安的救主。只有你是真正平安的神，只有你是神。主啊，让世的主，主啊，你来触摸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每一个人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主啊，让那个7500间教会也关的，那500间关门。主啊，全5000间要关门，要关的一间都不剩，因为只有你是赐平安的神，只有认识到你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救赎救恩的平安临到每一个人，临到这片土地。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
哦，主，主啊，你的救恩临到那地，亲爱的主，主啊，我想在主里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主啊，我想在主里遇到更多的肢体，主啊，让我们彼此连结。哦，亲爱的主，主啊，我多么想有一天，主啊，我们张口闭口都能在主里面祝福别人，主啊，我们不再隐藏我们自己，不再隐藏我们自己的方言，不再隐藏我们自己各样的恩赐，主啊，我们就能够在主里合而为一，主啊，我们就能够在日光下来全都显明出来，主啊，我们不必要再隐藏了，亲爱的主，主啊，父神，你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看见谁是真正的神。主啊，我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清。主啊，只有你才能，主啊，拿掉一切的拦阻，拿掉一切的阻隔。主啊，让我们能够睁开眼睛，看见我们真正的主。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才是救世主。主啊，就圣灵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圣灵，你来浇灌我们。圣灵，你来完完全全的浇灌我们。哦，亲爱的主，圣灵，你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朵能听见，眼睛能看见，让一切辖制我们的通通都离开。亲爱的主，奉主的名，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自由的，亲爱的主，主啊，我们不再受拜偶像假神所辖制，亲爱的主，我们就能突破出来，看到真正的主，看到你是弥赛亚，你是光，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哦，亲爱的主，让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能遇到你，主啊，让我们遇到你的时候能够再次突破了，亲爱的主，主啊，我们只盼着等你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接走，主啊，迎娶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 主啊，让我们在主里能够合而为一，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互为肢体，为彼此带球，托住对方，主啊，让我们属灵的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壮大，主啊，让我们像炭火一样彼此取暖，主啊，我们可以互相为对方带球，主啊，谁跌倒了我们可以搀他一把，主啊，扶持他们，主啊，我多么想有一天我们能到这样的生活里，亲爱的主，主啊，请你来成全你的旨意，来成全，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计划话里，主啊，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啊，你吸引他们，灵吸引灵，肉体吸引肉体，主啊，让他们弃绝一切的恶行，主啊，让他们的灵苏醒，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真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神。哦，亲爱的主，赞美你，称颂你，感谢你，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不停的在主啊查考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民与民之间的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实质上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从历史的根源直到如今，一直就是有一个主啊，邪恶及其哦主啊这样的一个阴间和这个的死亡败坏的抵挡神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主啊，哦主啊，以色列是主啊，在整个的历史上，它是代表着主啊这个神的国度，主啊这样的一个主啊，我们看见主啊这个背后这个灵界的战争，哦主啊，我们今天哦主啊，我们哦主啊，你使我们真正的主啊灵里面有一个开启，有一个认知，有一个醒悟，有一个真正的主啊，有一个知识上的主啊，能够有一个明白，主啊，这是一个地上的国与天上的国，这个灵界哦主啊，仇敌的国与神的国的之间的战争，主，我们祷告，我们哦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主啊，我们祷告也要宣告这一切阴间和死亡，一切主啊拦阻神的旨意的一切黑暗的权势全然的断开，一切主啊企图要破坏毁灭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权势全然要断开，我们祷告在这样的一个幕后的时刻，主啊，无论是从古直到今天主啊这一条线下来，无论这一个权势主啊它的背后主啊所推动的主啊不停的在推动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停的在推动着使这个的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诡计这个仇敌的国度企图要占领占有，企图要毁坏天上国度，这一切的恶毒的诡计的计谋全然的破绽，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计划，因为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中国的教会，主啊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偏激和极端和错误的这种的认知和这种的影响的之下，我们会有各种的主啊极端的思想去面对着这个以色列以及这个现在的这个各种的局势和时局，主啊来帮助我们，主要是我们真正的在这个主啊如同但以理书上所说的幕后主啊往来奔跑，知识就增加，使我们真的知道在神的心意中祷告，在神的心意中祈求，在神的心意中，在神的旨意中来守望，因为我们相信神在幕后这个世代，在幕后这个时刻，在对整个的这个的世界，整个的这个时局，整个的这个计划，没有人可以毁坏，没有人可以使神的旨意能够被拦截的，没有人可以使幻君之耶和华神的这个的计划被毁坏的。我们祷告，我们宣告这一切的企图要拦阻神的计划的，拦阻幕后这一波的神的命令当中的这个复兴计划的所有的主啊仇敌的计谋，
这恶毒的诡计全然的破产，归于无有，因为神的旨意必要成就，神的旨意必要成就在末后这个时代，神的旨意必要成就在末后的教会的这个时刻，末后的这个教会要兴起来，要醒悟过来，眼睛上的鳞片要全然的被揭开，帕子要全然的被揭开，要看见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旨意是何等的美善，这个福音的广传，这个灵魂的涌进神的教会，这个福音的复兴是何等的荣耀的时刻我们不要神的这个百姓啊，这个神的教会也不要有任何的消极和负面的想法，因为要想到要看见神在幕后这个教会的这个旨意是何等的荣耀，神在幕后在教会的这个的命定是何等有丰盛的荣耀，我们祷告神的旨意要成就在整个幕后的教会，不管是中国的教会，是华人的教会，是整个亚洲的教会，所有的主啊，在神命定当中的，我们宣告这一波的复兴要来到，我们宣告这个背后灵界企图要推动这样的一个仇敌的计谋成就的这个诡计全然停止，全然停止，全然停止，那个激怒以色列的那一个的权势要退去那个激怒以色列使他们主啊，在这种的愤怒和愤慨当中要为自己的国家报仇的这种的仇恨的灵，战争的灵要止息，主我们祷告你的旨意要全然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我们祷告主啊，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守望者们，中国的代祷者们要兴起来，真正的主啊，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要进入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来呼求，进入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来守望，进入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来站在守望台上，主啊，我们活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蒙你的恩典能够站在这幕后的时代，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一个极大的主啊，你的采取，主啊，我们对你说，我们愿意担当，我们愿意站在这里，主啊，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心意来祷告，照着你的心意来祈求，你将更多的启示主啊，领到我们，更多的开启领到我们，使我们不做糊涂人，使我们真正的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主啊，真正的在神的旨意中站立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祷告你的旨意必定成就在这幕后的时代，仇敌一切的计谋要全然的止息，谢谢耶稣，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的光要临到，我们相信这个复兴一定会发生，主啊，我们站在你的应许上，我们要站在你的话语上，主啊，今天晚上的分享，主啊，让每一个人的里面的眼睛都明亮，主啊，让每一位知道背后的仇敌，真正的仇敌到底是谁，主啊，在这个大世界的背后，主耶稣你来掌权，主你来掌权，主啊，在这个大世界的背后，主啊，这个恶者试图要将这些迷惑，将这些征战的时候，主你出手，主啊，你出手，你介入，主啊，让仇敌的计谋不能够得逞，主啊，按着你的计划走，按着你的旨意行，主啊，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降在这一片土地上，主啊，你来转换人心，主啊，你是转换人心的主，主啊，你让这些要征战的人，他们都要放弃征战，主啊，让那些人的里面的眼睛，主啊，你都要明亮起来，主啊，眼睛上的鳞片都要掉下来，主啊，那个壮士都要被捆绑起来，主啊，让以色列，主啊，和那个主啊，和他征战的主啊，这些的主啊，都是弟兄，都是主内的肢体，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在地上真的没有果可以分，主啊，只有天上的果和地上的果，主啊，不必要争吵，不必要征战，而是都要转向你，都要来转向你，主啊，仇敌 把人分成一个一个区分，分成一个一个的等级，但是主在你的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主啊，只要来认识你，只要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你兴起，主啊，你要做成你要做的工。主啊，你来带领你的百姓们。主啊，你让每一个人都认识耶稣基督。主啊，让每一个要征战的手都要停下来。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以色列是你的，巴勒斯坦也是你的，主啊，伊朗那边的，主啊，都要来转换。主啊，你是智慧的神，你超乎我们的智慧。主啊，你的旨意必要成就，主啊，你的心意必要做成。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这样祷告。主啊，你也帮助每一个词的每一个代祷者。主啊，随着你圣灵来引导，随着你圣灵来带领。主啊，我们要看到，主啊，你的大复兴，看到这末后的复兴，我们要看到复兴，我们要必要见证到这个复兴。主啊，恶者的计谋必定要败坏。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主啊，我们相信你是祝福的神，你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主啊，我相信你是掌权的神。主啊，我相信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止息那些恶者的手的神。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相信你。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
是的，耶稣，是的，耶稣，我们不再去分哪一个国、哪一个民、哪一个族，我们看的天上的国和地下的国，不管什么民族，不管什么国家，不管什么种族，我们只知道一个是你的国，一个是恶者的国。我们深愿以色列、巴勒斯坦都进到你的国，都走到你的国，还有背后的这些哈马斯也好，真主党也好，胡塞武装也好，叙利亚也好，伊朗也好，都会走入你的国。我们祷告，瞎眼的要看见，瘸腿的要走路，瘫在地上的要爬起来，因为你的光照进去的时候，每一位都看到光，都听到光，感觉到光，因此他们把生命交给了弥赛亚。我们也祷告，坐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不管过去他们多神圣的地位，或者多被拣选的高台，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遇见弥赛亚，一切都是徒然。我们真的祷告，让犹太人、以色列人真实的遇见他们的弥赛亚。我们祷告祈求，让随着这样的祷告的感动、祷告的启发、祷告的启动、祷告的启示，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为巴勒斯坦、为以色列，还有为整个中东的局势、中东的国家继续来祷告跟守望。我们真的盼望所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必要蒙福，所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都要兴盛，都要兴旺。伙伴朋友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祝福大家，谢谢大家的参与，也继续的来到为以色列、巴勒斯坦来祷告祈求。大家晚安，伙伴们晚安，晚安。